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瑟的故事。我们上次看到约瑟跟他的兄弟们在监狱里面谈话，约瑟在把他们关了三天以后，对他们生了比较多怜悯的心，说一个人留下就好了，其他可以带着粮食回去。然后他这样说，结果呢，他的兄弟们是非常多的惭愧，想到20年前对弟弟的不好，就有很多的自责。那这个话呢，显然是当着约瑟说的，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但是约瑟听得出来啊，约瑟听到了受不了哈，他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他哭了一场，哭什么呢？看到他哥哥们的改过了吗？所以他哭了。想到自己的心酸吗？所以哭了。我想最重要是看到他们有那个爱心，虽然这爱心来得太迟了，但是也很感动。所以我觉得约瑟这样的哭是一个非常好的哭。也许流便他们所说的话让约瑟已经决心要饶恕他们了，只是他还希望看到弟弟便雅悯，还需要更了解他们家里的状况。好了，他出去哭，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为什么会挑西面呢？西面要记得是比较残酷的哈，老大是流便。那么流便当年如果对约瑟有一点，虽然没有救成呢，也有救命之情，所以不绑流便。然后下面要负责的可能就是西面了，就是老二啊。西面和利未也都是在事件城杀人的主凶或者是唯一的凶手，可能西面是很凶的啊，所以约瑟要捆绑他。不过我们这个推断只有限的合理哈，约瑟可能并不想记仇，也许西面没有那么坏，不过可能也有点合理，所以就把他挑出来，然后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这个我是觉得约瑟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还是有一点残酷，把他捆绑，是不是好像当年他被他们捆绑一样，卖给奴隶贩子也是被捆绑的一样，现在再来捆绑西面，那这总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他的兄弟有改变了，我们相信是有改变，可能在这20年的痛苦良心的煎熬就已经有改变，突然到埃及地碰到这么凶的一个宰相也有改变。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那各位也要想想，这9个人回去的路上啊，可能他们也有仆人吧，他们回去那个路上心中应该是忐忑不安的。在26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粮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好，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反应哈。他们到了一个旅店，然后住宿，然后要喂自己的驴子，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是谁，应该其他人也都是一样，因为驴子都要喂啊，但有一个人可能先拿出来了就喂驴，一看，哎呦，里面有钱呐。我们后来在35节看到他们好像是回家以后看到的。那我们调和这个看起来的矛盾，就是大概在旅馆只有一个人打开了以后呢，他们大家都非常害怕，那应该也会开其他的口袋，因为都要喂驴子嘛，还是他们不敢开了，还是就用这个口袋喂了所有的，就这是一个不太好解释的事情。但是就是打开口袋看到了钱，你在银行这个月刷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到账单寄来的时候，哎，发现一毛钱都没有扣，打电话回去说，哎，怎么都没有扣，哎，你没花这个钱呢，那你会怎么样呢？当然很高兴嘛。 啊，当然也许你还是一定要付这个钱，你很可能很诚实，但不管怎么样，多数人恐怕会觉得很高兴，尤其如果他们不诚实不善良，会觉得很高兴，白白赚了，拿了粮食又把钱拿回来了。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说实话以后就遭遇种种不幸，现在他们遭遇一个很幸福的事，就是粮食有，而且钱还给他们了，他们却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这一次出来买粮食让他们很受震撼，那个不讲理的宰相对他们的凶没有让他们抱怨埃及人怎么这么坏，反倒叫他们觉得他们有罪，钱回来了他们没有庆幸，反而觉得哎呦，这不祥哦，不是什么好事哦。神向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不管是惩罚，不管是看起来舒服或不舒服，是祝福，我们都说了，神向我们做的，他都希望把我们带到更美好的境界。他给我们惩罚，希望我们悔改，被练得更好。他给我们的祝福，希望我们欢喜快乐地享受，更认识他的慈爱。29节，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好，这里你看哈，那地的主，30节也说那地的主，33节也说那地的主。他们不会不知道法老是那地的主，但这当然也是一个简化的说法了。当然虽然是简化的说法，也是他们的印象。当时的专制独裁来讲，法老之下不会有什么人，你官做的再大，就是宰相嘛，也不过是一个家奴了。只有一个有权利的，就是皇帝啊。不过在给人的印象里面，实在是约瑟很有权威。约瑟后来对雅各讲，法老看我像父亲一样，那这恐怕是很难得的。而约瑟所表现出来的确也是在法老给他权限之下，他像一个主一样。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这个兄弟回去跟父亲报告的时候，是要把那个危机灾情啊淡化一点。那个地的主啊很凶啊，把我们当间谍，他就说啊，留一个人在这边吧，你们带粮食回去救你们家的饥荒，不过呢要把小兄弟带来，带来我看一看，那知道你们不是奸细，是诚实人，我就把你们弟兄交给你们。弟兄是谁呀？当然就是便雅悯也交还，西面也交还，可是我们看交还的还有一个，连约瑟也交还了。上帝做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啊！这显然是创世纪里喜欢用的话，做买卖大家友善，做买卖好像是一个友善的一个过程，被肯定的过程。但下面呢，又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解释的，就是35节，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你看到这么多的银子，看到不劳而获，应该快乐啊，但他们现在的心都被圣灵感动了，或者有很多的敏锐了，害怕。耶和华在这里吗？上帝要做什么事吗？他们没有那种侥幸的心了，该去的又没有去，就是银子给了人家买了粮食，怎么银子没有去呢？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其实就是说雅各讲就可以了，但他说他们的父亲，我想他要叫读者再有一点更深的体会，雅各心中只有约瑟和便雅悯两个儿子，拉结为他生的，利亚和使女生的，他都不把人家当儿子。他们同有一个父亲，可是这个父亲却是说， 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好像你们这些活着人都不像我的儿子，丢掉的才是我的儿子啊！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们身上了。他想到他就失去，他最不想失去的失去了啊！我们再一次想到雅各的生平，他的得失可更够多了。你尤其记得他的名字是抓住，他抓住就不放。但是雅各一生都让我们看到，你能抓住什么？你什么都抓不住，都会失去。就雅各以前的个性来讲，最抓住的就是钱。现在你连钱都抓不住，钱还来给你，你不快乐，因为失去了儿子。爱情、自由、真理、喜悦、平安，这都不能用钱买。我承认钱非常重要，但是实在需要有敬畏神的智慧，我们才能好好的用钱。现在雅各很害怕，钱来了有什么用？我又丢了一个儿子，而且看起来我还要再丢掉一个儿子。失去新娘子，虽然新娘子又回来了；失去羊群，虽然羊群又回来了；失去了家庭，虽然家庭后来可以说也回来了；失去一切产业，神又给他了。雅各很难过。这时候有流便说话，流便是长子，可是这个长子呢，并不是很有智慧的，说话也不是很有智慧，他人不是坏人。但是他不聪明，他也好色。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流便对父亲说，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这个他当然讲便雅悯了，可是流便应该说把他们呐，就是把西面和便雅悯都带回来。但流便说这话能说吗？我们能够应许吗？我一定如何如何。我们只能说像雅各说的，主若许可，我就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没有一件事能掌握，我们没有一件事能控制，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轻看经验和理性，我们不轻看这些，但是我们的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实在是不能靠我们的经验理性有任何的把握。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同你们一同下去。可是雅各的儿子不是只有两个，他生命里好像一直只有这两个，其他十个都不算一样。这也造成了儿子之间纠纷，甚至造成了约瑟的悲剧。雅各自己是一个被偏心家庭所苦害的，他妈妈偏爱他，他爸爸偏爱他哥哥，偏心造成兄弟为仇，他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还是偏心，人就是继续在犯错误啊！求主怜悯我们。这话实在太伤心了。他说，我不让便雅悯去就好了，我不让便雅悯和你们一起去就好。他说，我的儿子，好像你们都不是我的儿子。这话不应该说的。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哥哥死了还剩下十个，怎么叫只剩下他？偏心啊。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我们再一次说，这话是不是也有点表示雅各隐隐的猜想约瑟的失踪是和他的十个哥哥做了一些坏事有关系？可能。哎呦，这20年他们家里没有平安啊，有猜忌，有悲伤，有懊恼，有悔恨，有更多的猜忌。如果这个也死，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会死得很惨。雅各拒绝了。这以后过了多久的日子？那从这一天开始，家里的气氛怎么样？第一个，仍然在饥荒当中，仍然要非常小心的把那个粮食分配的每个人吃一点点，而且爸爸又这么顽固，全家死光他也不管啊，不让便雅悯去就是不让便雅悯去。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吃尽了，我不知道多少，我也不知道他们买了多少粮食，或者说埃及愿意卖多少，我相信这些都有限量的，或者是约瑟说，我只能给你这么多粮食，不能太多，因为我希望你们快点回来啊，快点把你们小弟弟带来。也许约瑟不讲，但是给他们的粮食 看起来不是太多。好，这时候你看到犹大，从这时候开始，他已经取代流便的地位了，他变成发言人，他变成长子，他变成老大，他变成以色列最重要支派的那个开始的人了。耶稣也是从这个支派开始的。犹大就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们要来买东西也好，做任何事也好，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不带来就见不了我的面。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说再见了，愿上帝赐福大家。